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到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欢迎你的参与学习。在开始正式上课之前，求神帮助你能够有足够的精神体力，更加可以集中聆听思想神的话语。我也会尽上我的责任，把圣经的真正的意思给你解释明白。请你在祷告当中也常常纪念我和我们电台的同工，我更希望你不单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能够多来信给我们，透过广播和书信的往来，让我们成为更加亲密的朋友。如果你在听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有听不清楚不明白的，那么也欢迎你来信把问题写下来寄给我，我将会尽我的能力回答每个问题。当然了，我不是说我是一个百事通，什么事都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将尽我一切的力量，希望能够使你得到帮助的。好了，在上一课我们已经看过了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了，自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定义要建造被毁的城墙开始，这项工程一直受到不同的攻击。这些攻击是有些来自外来的敌人的，好像是荷伦人、参巴拉拉、亚门人、多比亚等等的，他们的讥讽、恐吓对建造城墙的人就构成了一种很沉重的压力。但是他们除了受到外来的攻击之外，在犹大百姓当中啊，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影响了城墙的修造。有些有钱人对贫穷人加以欺压，使穷人的生活更加的困难痛苦，甚至穷人的儿女要给那些有钱人做奴隶，他们的田地、葡萄园要点押给那些有钱人，甚至被那些有钱人侵吞了。这个情形是十分严重的，假如他们不是同心协力的共同抵抗外敌，敌人就很容易有机可乘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一个国自相纷争的话，那个国就站立不住了，那这是我们都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了。当这件事情传到尼希米的耳中，尼希米为这件事情十分的愤怒，但是他却冷静地把怒气化为积极的行动，去帮助同胞，要求那些富有的人免去弟兄欠下他们的债务。尼希米又以身作则，立下了很好的榜样，帮助那些困苦的百姓，使他们的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可以安心的生活，并且继续的建造城墙。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在第五章所看见的。好了，我们要开始讲解今天的课程了，你准备好圣经没有？还有就是，我上次结束之前提出希望，在今天课程之前你把第六章看一遍。如果你准备好的话，请翻开圣经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到十四节，今天我们只看这十四节的经文，第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会在下一堂课的时间，还有第七章的经文一起来看。好，现在我们马上来看看第六章了。从第六章我们再次看见圣经的作者又把重点放在从外面来的攻击这一方面了，不过这一次从外面来的攻击跟第四章的攻击不同了。第四章的攻击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针对每一个修造耶路撒冷的人而发出的，要拦阻犹大百姓投入工程。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攻击呢， 那是针对尼西米一个人而发出的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吧，这次敌人只是针对尼西米一个人，目的是希望透过攻击这位领袖而间接的攻击整个犹太民族。那既然尼西米是他们当时的领袖了，只要把他们的领袖打垮了，他们就会群龙无首，成为一盘散沙，再也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了。这章圣经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九节，我给他一个标题，敌人对尼西米的第一个阴谋。而第二部分是第十节到十四节，标题是敌人对尼西米的第二个阴谋。而第三部分是第十五节到十九节，标题是修墙的工作大功告成。啊，不过为了方便呢，我们研究的缘故，今天我们只是看第一、第二部分，而第三部分会留在下一课的时间里头，连同第七章一起来研读了。好，现在请听我念出第一到第九节，敌人的第一个阴谋。尼西米记六章一到九节，经文这么说的：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好了，第六节信上就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什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好了，刚才我已经跟念了第一到第九节的经文了。在第一节提到有三个人物，那相信你不会太陌生的，因为他们是这卷书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了，不过也是一些反面的角色。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这是考古学的发现当中所证实的了。多比亚呢，有圣经学者认为啊，他也是一个波斯帝国的官员，在亚门一带地方做治理的工作的。而亚拉伯人基善也同样是一个大官，而且可能职位是很高的。如果我们熟悉耶路撒冷附近的地理环境，我们就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可以说是四面受敌啊，也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了。因为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那个地方的，亚门是在耶路撒冷的东方那个地方，而基善所管制的地方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南方。那么西方又怎么样呢？巴勒斯坦的西方是向海的地方，是面对大海的。如果敌人要攻击耶路撒冷，只要把它的东面、北面和南面包围之后，他就绝对没有退路可走了。 因为西面是一片茫茫大海呀，要逃跑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换句话说了，当时犹大人的情况实在是不可乐观了。除了三个人的名字以外，圣经还说啊，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和我们其余的仇敌，这就表示了除了这三个人以外，还有很多敌人在虎视眈眈的。而圣经特别记下了这三个人的名字，就表明他们是众多敌人当中最厉害的三个，也是这些敌人的代表了。圣经说啊，当敌人们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修造好了，其中并没有破裂之处，只剩下门扇还没有安装妥当，他们就立刻进行阴谋活动了。犹大百姓能够完成工作，这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你还记得在第四章第三节提到这些敌人起初啊，还是不看好犹太人的工作的。多比亚说啊，他们修造的石墙就是连狐狸上去啊也会倒塌的，但是现在城墙造好了，而且当中啊并没有破裂之处啊，这就叫他们心慌了。如果根据第六章十五节的记载来看，城墙建造所需要的时间只是用了52天，在短短的52天当中就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令他们更加不安了。这是说对敌人来说他们是更加不安了，所以当他们一听见这个消息啊，就加紧的行动起来，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只要城门一天还没有安上这个门扇，犹太人所做的工作啊还没有100%的完成，一个没有安上城门的城墙，那自然是大大的减低它的用处和防御的功能咯。所以这是敌人最后的机会，也是犹太人修造耶路撒冷城墙最重要的时刻了。到底是大功告成还是功亏一篑呢？就是这个时刻要做决定了。而敌人进攻的方法就是首先除掉尼西米，只要尼西米被除掉了，犹太人就群龙无首了。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又说啊，树倒猢狲散，只要尼西米失败了，犹太人也会失败的，这就是敌人的谋略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战略也往往是魔鬼的策略，只要把信徒的领袖打垮了，信徒就会大受打击啊。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做领袖的必须要洁身自爱，对主至死忠心，也常常要警醒和防备撒旦的攻击，免得给撒旦留了余地。那另外一方面呢，尼西米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做信徒的要常常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牧者、传道人祈祷，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常常的刚强壮胆，能够站立得住。那么当时参巴拉等人差派仆人请尼西米到阿挪平原与他们相会，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要杀害他。阿挪平原的位置大概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是27里路的地方，有人说啊，这个地方是离开了犹大省了，敌人的用意是引尼西米离开他的势力范围，好下手害他。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要怎么样害尼西米，也可能要杀他或者是要恐吓他。那在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明了敌人想用各种的方法来迫使城墙的工程不能够完成。面对他们的诡计，尼西米的回答是什么呢？那圣经记载说，我正在进行一件极重要的工作，不能来。但是对于尼西米的回复他们并不满意啊，并且一次又一次的打发人来要求尼西米到阿挪平原与他们相会，一连4次都这么样做。 这就显示出他们着急是要对付尼西米了。到了第五次，他们改了一个新的方法，那就是叫仆人拿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来向尼西米说，在犹大省以外的邻近邦国当中啊，有谣言说尼西米修造城墙的目的是要谋反，希望自己做王，并且有先知在耶路撒冷宣讲尼西米就是王，所以现在请你来与我们商量商量。从这封信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是故技重施喽。其实在第二章第十九节，在二章十九节，他们已经以背叛谋反的言论来恐吓过犹太人的，现在又用同样的方法来恐吓尼西米。谋反呐、啊，要知道谋反是一件大罪呀、啊，给波斯王听见一定不得了的，随时都会有杀身之祸的。他们在信中还说啊，加什木，那中文圣经的小字就说啊，就是基善也说此事，表明这件事已经传开了，所以请尼西米快来和他们见面商讨对策。从他们这次的阴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假装友善，好像是为了尼西米设想啊啊，因为他说谣言传到王的耳中就不得了了，所以要快来与我们商量商量啊。但是他们的诡计完全给尼西米看破了，而且他们用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也显示出他们的计谋的破绽了。因为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关心尼西米的话，那么这封信就不应该是开口的，因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打开来读的。如果他们是关心尼西米，就不应该让这个谣言传开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敌人攻击我们的方法也常常是这样的。圣经说撒旦也会假装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人呐，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一些别具用心的好意。在加拉太书，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有些人热心待他们，其实是心怀不轨的，目的是要加拉太的信徒热心待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那些异端的目的是要叫信徒离开基督的福音。那弟兄姊妹，在你居住的地方，我要提醒你要提防那些令你离开主的人，不要被一些假装的好意和人物所欺骗了，因为这是那恶者的一个常用的伎俩。尼西米对他们的这封信所做的回应是非常简单而有力的。那第八节尼西米说啊，我就差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你注意了，经文告诉我们呢，他们的计谋全被尼西米给识破了，包括了这谣言的来源和这个谣言的目的。尼西米是一个爱神爱同胞的人，他实在没有做王的野心呐。在第九节的末了，我们看见尼西米再一次的向神祷告，经文记载说，神呐、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因为敌人的目的就是要使他的手软弱嘛，不能完成重修城墙的工作。好了，弟兄姊妹，同样的，求神坚固你的手，使你有力量去完成神要你完成的工作。好了，敌人的阴谋失败之后，他们没有放弃对犹太人的攻击。在第十到十四节记载了敌人的另外一次的阴谋。第一个阴谋失败之后，他们不方便再次的出面了，于是他们就贿赂收买了尼西米的一个同胞来陷害他。经文这么说，我到了尼西米大别的孙子 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的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哪、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一到九节和十到十四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段经文的结构很相似啊。首先是敌人的阴谋，然后是尼西米对他们的回答，那跟着就是尼西米指出这是他们的阴谋，最后就是尼西米的祷告。现在我们会同样的按照这个次序和大家来思想这几节的经文了。在这一次里头，他们收买了一个名叫示玛雅的人，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不多呀、圣经只有在这个地方记载他的事情，可惜这个名字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的。根据第十二节和十四节，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先知，而按照第十节呢，他显然是一个可以进圣殿的人了，这就表示他也可能同时是一位祭司。圣经说，当尼西米到他家里的时候，那是他闭门不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尼西米为什么要到他那里去，我们也不必胡乱的去猜测了。他闭门不出的原因，可能是装成有生命危险的样子。但是根据第十节的下半段的记载呢，他建议与尼西米在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由于示玛雅被会买了，他极可能想引诱尼西米进入圣殿，这行动是违背律法的规定的，因为除了祭司之外，其他人是不能够进圣殿的圣所。尼西米不是祭司啊，他只是一名官员而已嘛。示玛雅说服尼西米的理由是一种虚假的关心，好像是为了尼西米的好处啊。示玛雅说啊，因为敌人要来杀他，所以示玛雅就建议尼西米逃进圣殿里头。但示玛雅的假关心和计谋，尼西米同样的完全的识破了。他的回答也是非常简短有力的，在六章十一节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尼西米这句话可能表明了他是省长，是高官，根本不用怕他们。那刚才我也提到了，除了祭司可以进入圣殿献祭之外，其他人不可能像祭司一样的进到圣殿的圣所里边的。如果尼西米因为惧怕被杀而躲进了圣殿，他就会失去犹太人对他的尊重了，因为他将会成为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同时，因为他不是祭司而进到圣殿里他不应该到的地方，他也会犯了律法的规定而遭受犹太人的攻击。敌人就是想借着恐吓令尼西米犯错，再一次的阻挠打击重修城墙的工作。在这里，尼西米再一次的显出他的勇敢和才智了。好，第十二节，这是尼西米指出敌人的阴谋，目的那是叫他惧怕，依从示玛雅去犯罪，以致多比亚等人可以毁谤他。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贪生怕死，进到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了。最后第十四节，那这是尼西米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啊，我们就知道除了多比亚、参巴拉、示玛雅以外，还有一个女先知名叫挪亚底的和其余的先知一同来攻击尼西米，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 就是有很多假先知，他们攻击着尼西米。本来先知是要传神的话语的吗？要成就神的计划的。但是现在呢，这些先知却是要使神的工作受到亏损了。尼西米面对当时的黑暗情形，神的仆人竟然要起来拦阻神的工作，这是相当可悲的事情啊。他的心情沉重悲愤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在祷告当中啊，他就求神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那么换句话说是求神施行审判报应他们了。好了，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假先知的特征。假先知的特征，第一，他们是贪财的，他们是贪财的。第二，他们是传自己或者是别人的话，而不是传讲神的话语。第二，他们是传自己或者别人的话，而不是传讲神的话语。好了，圣经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侍奉神的，要切切记住，第一，不要贪财；第二，也不要传讲人的话语。要记住，不要贪财，不要传讲人的话语，要忠心一意的传讲神的信息。否则的话，你一定会亏损了神的工作，神必定会为此向你追讨这个罪的。好，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章还有没有完的部分，那希望在下次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如果弟兄姊妹想得到这个科目，也就是被掳与回归的讲义的话，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要写清楚了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提醒你，在信里头你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讲章大纲的科目，也就是被掳与回归这个讲义，因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讲义啦。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们就不能准确的把你所需要的被掳与回归寄给你了。好，最后我邀请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我们人类，你今天依然是坐作为王，你掌管着人类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你依然是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被掳与回归的课程，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从我们的先贤当中学习一些功课。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教会里当领袖的，无论是牧师传道人，当我们在处理一些行政工作的时候，我们对钱财我们有一个公义的心，我们不致犯贪财的罪。当我们在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救赎的计划是神你定下的，而不是人有什么计划什么计谋。求主帮助我们传讲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意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